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 50.49 点，涨幅 0.65%。 今天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第一次突破7800点。近期大型银行把目标定到了8000点以上，突破之后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标普指数是一个很厉害的指数，创新高的时候可以期待更多的突破，如果跌破了52周的低点，那么就应该考虑加仓。新高的机会多，一年新低的机会却是很少的，搞得投资者根本没有办法提前下车再重新上车。新高后还有新高，这个是以前的经验啊，未来大体也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变盘。短线上看，标普指数依托五日均线实现了五六个交易日的横盘整理后，选择了小幅向上，继续上涨的概率较大。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214.54 点，涨幅 0.81%。 昨天说指数用了五六天走出了一条横线，而今天向上突破，市场选择了向上的方向，预计短线上纳指有望进一步上涨，突破27000点，甚至摸高27190。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了 69.72 点，涨幅 0.13%。科技股比传统行业热闹，这是好的现象，说明资金不怎么避险。当道指大涨，纳指落后的时候，资金从高成长的科技股流出，流入传统板块，市场有避险情绪。当纳指涨最多，道指最少时，资金热衷于高成长科技股，资金避险情绪降温，市场的活跃度更好。我今天透支买入美光，只买了10股，成交价是 972.53。 我没有卖出特斯拉等重仓股用来腾挪资金，而是先向券商融资买入再说，所以透支之后，目前我账上的可用资金是负的10000块。阳光财经都上杠杆了，从不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风险信号啊。有人说你一买股票就要大跌反指，有时候我被说的多了也觉得有点邪门，怎么买了就跌，卖了就涨呢？今年是不是犯了太岁？怎么就成了反向指标了呢？其实我上一支买入的 TER， 也就是泰瑞达，买入后走势很不错，今天看 K 线感觉更有理由要继续上涨。泰瑞达我是在 342.91 买的，现在400多了，买来不到一个月吧。这只股的长期走势也是一路上涨，买入时正好是这一轮大幅回调之后。这家公司与 AI 相关的业务在于它是半导体测试系统的提供商，半导体测试占这家公司营业收入的80%以上，芯片巨头订单越多就越需要测试。另外马斯克说了， AI 和机器人是两个重要的方向，泰瑞达也是机器人概念股，旗下的协作机器人和自主移动机器人已经在物流仓储领域发挥作用。泰瑞达已经卖出10万个协作机器人和 1.1 万个移动机器人，这些不是马斯克的那种人形机器人。目前机器人业务占 TER 的收入占比大约是 7%， 这项业务的年增长率大约是 32%。 这只股也是木头姐颠覆创新买入的重仓股，买完没有跌，说明我这个月不是反指啊。那我今天总算开仓存储股了，现在的存储股就好比酒席一大桌，大龙虾早就被吃完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大菜甜点什么时候会上。那么情况不明，十股先行，我也不敢重仓啊，就买了不到10000块钱。今天美光突破了60日均线，股价已经站上所有短中长期的均线，高位回调幅度最大有 41% 的跌幅，从1254跌到了738，当时看着跌得凶，头部形态也有点端倪，但是7月份那么大一个头部被多头轻松化解，不但头部没有最终形成，股价还收复了所有均线。从盘面上看，目前是一个反弹阶段，但不创新高就不是反转，反弹的幅度应该可以有 15% 吧，下一步希望能够突破1000，突破后再看到1150左右。美光的估值只有21倍，业绩一年两年内还是稳妥的。 关键它每天都是美股成交第一名，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充沛。今天一天成交了323亿，闪迪也是323亿，远超英伟达的201亿。美股成交榜首的个股往往是阶段性牛股。闪迪今天组织了一个投资者日，公布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财务框架。未来三年，闪迪的毛利率将维持在 80% 以上的水平，也就是说，存储的周期股属性在三年内还看不到衰退。高毛利意味着价格高，成本低，存储的硬件价格跌不下来。闪迪三年营业收入将实现高个位数至两位数的复合增长，自由现金流将 100% 通过回购和分红返还给股东。为了对抗存储芯片的周期波动，闪迪全面推行新业务模式协议，锁定长期订单供货价格，明确客户的采购量和定价。到2028财年，三分之二的产能将会被长期协议锁定。这不是普通的财报，而是投资者日给未来画的大饼，所以闪迪的股价今天大涨了 13%。 那闪迪比美光涨得多，为什么不买闪迪而买美光呢？这两只股以及海力士、希捷、西部数据加上韩国三星是存储板块的核心个股，但他们产品还是有细分，有的是受益于高带宽内存，有的是受益于硬盘需求，涨跌方向相似，涨跌幅度不同。闪迪的弹性比美光更大，涨跌幅更为可观，几只存储股都具备反弹的动能。一周前我就这么说了，买哪只都可以啊！我这人比较喜欢超级大盘，一万亿以上的最好，主打一个稳就行了。今天美国公布了一个 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劳工局公布 PPI 低于预期，环比持平，增长了零，预期是增长 0.2%，同比增长 4.7%， 低于预期的 4.9%， 比前一个月的 PPI 5.5% 则大幅放缓。剔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 PPI 环比增长了 0.2%， 低于预期的 0.3%， 同比增长 4.2%， 和预期一致。生产者价格指数总体低于预期，表明作为通货膨胀三大指数之一的 PPI 并没有指向通胀压力，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将进一步下降。最近一些宏观数据并不怎么支持加息，之后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克利夫兰行长哈马克重申加息立场，他是上次 FOMC 会议投票反对不加息的三个票委之一，现在他还耿耿于怀，说如果能源冲击继续有所挑战，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导致价格压力的话，美国还是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理事满行长巴尔金同一天表示，失业率连续58个月低于 4.5%， 充分就业创了历史最长纪录，美国经纪人整体保持韧性， AI 投资热潮值得关注，通胀风险消退。那么巴尔金今年不是票委，所以他说就说了，反正也投不了票。今天已经是8月中旬，美国大提顿公园又迎来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全球央行行长在这个时候就会前往杰克逊霍尔召开一年一度的央行行长年会。今年美联储换了掌门人，沃尔什将首次在杰克逊霍尔讲话。那么这次年会的时间是8月27到29号，也就是两周以后。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和政策的影响。沃什在两周以后会说些什么呢？沃什上台后并不对市场做利弊的预期管理，所以在年会上应该不太可能提出对美元利率的前瞻性指引。他会强调市场会自动消化经济数据，不必被央行牵着鼻子走。沃什可能会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论述货币政策，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通胀的主要来源。他会强调 2% 的通胀目标，让市场不要预期通胀的目标会上调， 2% 就是雷打不动的政策目标。另外结合主题金融创新和支付，沃什有可能会在讲话中支持加密货币等支付创新。至于沃什以前想要缩表，我觉得不可能在年会上提缩表。从上一次 FOMC 会议中我发现啊，美联储哪里是在缩表， 他还在声明附加文件中指出，将会购买三年以下债券。购买债券是扩表，不是缩表呀。接下来回答观众问的三只股。昨天有一位观众问我，最后还是没有补仓 Circle 和 IBM 对吗？啊，我没有补，但是值得一补。我们说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么处理效用最大化。封闭账户不会提供无限的资金，资金就是这么多，资源是有限的，这也补那也补啊，钱是永远不够啊。你看我今天都搞成了负的可用资金，找 IBKR 融资了10000块。IBKR 是收利息的，融资利率是市场上比较低的，但是也很贵呀。我是不能够借钱买 Circle 和 IBM 的。Circle 见底的可能性很大，前几天形成了一个圆弧底，小阳线也多了起来，盘面上看就觉得有反弹的机会。IBM 因为业绩暴雷，需要一定时间来修复。美股很看重业绩，业绩持续高增长的，股价通常也会大涨。但要是业绩暴雷了，修复是要按季度来算的，因为一个季度才公布一次业绩，这个季度成绩单差劲，那就要吃三个月的竹竿炒肉片了。另外有一个评论问到了苹果，这位观众说，半导体板块涨，而苹果则下跌，苹果会继续走下坡路吗？那我们看，苹果有一个利空因素是与半导体上涨有关的，就是成本上涨，主要是内存。内存上涨后，苹果要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预计18代苹果要涨价。以前电视剧《爱情公寓》有一个搞笑桥段，光谷拿着一个苹果18，特别长，可能有80厘米吧。没想到苹果18并不是特别长，是特别贵啊。这个再说下去就暴露年龄啦。市场预计涨价影响销量，限制增长。之前苹果上涨是因为它不花上千亿资本开支，省钱版 AI 是 AI 里面的避险股，但是在几家云巨头2000亿资本开支带来高的收入增长之后，省钱版的 AI 就没有那么有避险功能了，所以近期有所下跌。但苹果股价表现极为稳定，多数情况下回撤的跌幅在 10% 到 20%， 不会持续走下坡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